被下在监牢里面，跟这一段相当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一样，这一章这两章的内容大致方向重点差不多。那我会选路加福音，因为它有些地方很细腻，人性的刻画很细腻，所以我选了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可以对照参考。那在这里我们已经知道施洗约他已经工作到他的后半阶段，他在这里被下到监牢里面关起来，可是他有他的一些学生所以他有一些门徒在外面会来看他这里记载他的门徒来跟他报告外面的世界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耶稣的近况这些门徒会来跟施洗约报告。那听了以后我们要注意这个几个转折点。施洗约听到这些报告以后，十九节他才派他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去请教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这种讲法对犹太人来讲，就是要来的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啦犹太人的习惯用法就是他们一直等候有一位救世主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是问耶稣是不是很确定耶稣就是大家心中所期待的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一句话他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那因为问这个问题让我们有一点怀疑因为约翰他的工作是开路先锋耶稣的开路先锋，从圣经对他的记录，早期的工作记录，从他的出生还有他的成长，他的个性，他的生长模式，还有他所传的信息，还有结果，到最后这个人的一生很传奇，值得我们来探讨。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想跟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我们就大概知道施洗约翰他以前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形容很喜欢他形容他这一辈子不管他对多少群众讲道，他总是两个主题时间第一个主题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太福音第三章表示那时候他刚出来的时候他所有道理的内涵那个主题，不管他怎么表达永远围绕这个主题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叫大家悔改，因为天国就是神国了。这是他第一篇，我们就说第一篇讲道。第二篇呢，后来耶稣要去他那边接受洗礼，他不肯，后来耶稣跟他坚持，那时候他表明他就对众人宣布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第二篇道理，第一篇等于是一个预备，很广大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怎么样走到救赎的路，没有那么清楚，所以第二篇看哪，神的羔羊，指着耶稣基督。他这一辈子就讲这两个主题。所有的道理都围绕这个主题，不错，不要说天花乱坠乱讲对不对能够做耶稣的开路先锋毕竟不简单，要把所有的内容信息众人的焦点引到耶稣身上，引到耶稣的救赎。他没有辜负耶稣的期望没有辜负那个神给他的托付问题是他那两篇等于是我们今天讲的专题报告都斩钉截铁的很清楚的，天国近了大家要悔改，还有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些都百分之百很有把握。问题是这么有把握然后有工作果效的一个传道人，为什么在最后这个阶段他有点怀疑，要来的是你吗？还是等候别人？有些人认为因为他那时候被关在监牢里，在苦难当中难免信心会摇动 有可能啊，关在监牢，他以前是在旷野自由来去的，生活很自由的，现在被局限在那个监牢里面，不自由。还有呢，心灵痛苦，哦，心灵痛苦。有人认为他是身心受到摧残，所以才会这么郁郁寡欢，这么悲观，信心摇动，都有可能。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比较忽略的，我想说今天下午补充一点，就是说他对耶稣，因为他跟耶稣有接触，包括后来他被关到监牢，他的门徒一直跟他报告耶稣的状况。所以我们刚刚会读到说，在七章的前半段，耶稣有很具体的行两个神迹，一个是百夫长的仆人被医好，一个是拿因城的寡妇儿子从死里复活，都是耶稣的神迹。耶稣行很多很多神迹，这些神迹呢传遍了很宽广的一个地区，所以十七节讲耶稣的风声传遍了犹太还有周围地方，神迹其实带来了果效，风声传得很远。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把耶稣这些事情跟他报告，他们报告的应该就是耶稣的近况，当时最近发生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可是我们会很惊讶，约翰是在这时候才提出这个问题，听到他的门徒报告耶稣行很多神迹，他不惊讶。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他不惊讶耶稣所做过的神迹奇事，他不惊讶。弥赛亚本来就有能力啊，他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在介绍之前，在介绍耶稣一直强调耶稣能力比他大多了。他所惊讶的是什么？耶稣还没有做的事，居然没有做他想象中的事。他想象耶稣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下午讲，从施洗约翰的宣讲，等于是他的正道内容，还有耶稣的工作模式，两个比较得出结论啊，这是我下午要讲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我们先看施洗约翰他本身，即使他观念里面对耶稣是弥赛亚最先非常确认，可是他现在有点疑惑。好，我们先看他当初还没有产生这个疑惑的时候，他对耶稣的介绍，马太福音第三章，请看马太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看这一段，非常的详细，讲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他的生活，还有他宣告的内容。马太福音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讲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他传的信息。第三节就是对施洗约翰的介绍，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第六节，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还不结 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我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 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我们读到这里哈，一开始介绍施洗翰，他出来传道，说内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对他的描述呢，他很神奇，也代表说他的生活非常刻苦。他有一段时间，圣经没有特别记录，就是在旷野生活，哦，旷野就是比较刻苦、困苦的地方，所以他在旷野受操练。然后到了适当时间，他开始出来传道，所以他自己自嘲了：“我是旷野的声音呐，我不是什么伟大人物，我不过是声音而已，替耶稣做见证，我不过是声音，耶稣是要来的主体，是主角，我不过是影子，是声音。”他把自己看得非常 的卑微，很谦卑，哦，那他能力很大。第四节是讲他的生活，身穿骆驼毛，还有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都是刻苦的生活。第五节讲他的工作果效，整个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地区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要让人认罪不容易啊！今天人如果谈到罪，谈到你有罪，哦，很多人都恼羞成怒，就很多人都去约翰那边承认他们的罪，接受施洗翰的洗礼。不过他的洗礼不是赦罪，是悔改的洗礼，有那个形式，但是是悔改的洗礼，没有赦罪，哦，但是已经很多人去他那边接受洗礼。那第七节以后啊，就是约翰他对在公开的场合他的一些用词，那他的基本的论调就是要大家悔改，回归那个他道理的核心，要悔改。可是他要督促大家更迫切的心，他的用词很激烈，很激烈。他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不要认为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哇，好的背景就可以骄傲。他说如果不悔改，行为不改变，后面就是定罪。他一连用一连串的内容，譬如说他这里讲虎子虎头啦，虎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如果不悔改就砍下去了，砍下去以后呢就丢到火里烧啊，那是定罪，是审判呢。再来他说我是用水我是用水给你们洗礼，那耶稣来用火，圣灵与火。好，圣灵与火，圣灵的洗就是得圣灵，火洗呢代表操练患难。在最后讲耶稣手里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起来，糠皮用不灭的火烧尽，也是审判。所以他后面这一口气三个定罪的言辞，所以你这样看，他基本的目标很好，要悔改，天国近了。可是他很激烈。有人研究圣经，非常出名的圣经学者说，他这个是毁灭性的要求，毁灭性的圣洁，除非你这样子，不然的话就被砍掉，丢到火里面去烧。哇，有点威胁呢。好可怕，定罪。所以虽然他是叫人悔改预备心，如果不这样的话就要被定罪，被审判烧掉。他的方向大概，他的模式大概是这样。所以他本身呢是刻苦型的，非常刻苦，可是有他的能力。你看这一大群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整个约旦河地区，很多人就去救他，接受洗礼，真的很多人，那种工作果效很大。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布道会辛苦老半天，一大群人找不到一两个，我们北区还好，有时候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布道会零，慕道者零，都没有，所以要叫一个人悔改不简单。就我们看施洗翰他的讲道影响那整个层面太大，这些难道不是这几个地区？难道不是整个耶路那个圣地的主要地区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约旦河地区整个超过一大片土地，人都去归向他那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果效能力很大。然后他又不客气，他这个人哈、哦，嫉恶如仇了，不畏权势。当时一个叙利王，虽然很喜欢听他讲道，可是叙利王曾经哈、哦，废掉自己的太太，娶了他嫂嫂，虽然在那个道德上很差，司洗亚你曾经责备他，你这样不对，哦，因此得罪了，被下在关那个监牢里面。所以他这个他不畏权势，他只要为道理据理力争，不畏权势，他本身是刻苦型的，啊、哦，所以他的工作果效很好。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啊、哦，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他当初他宣告的内容跟对百姓的期待，他目标是希望天国既然近了，大家要悔改，行为要改变，才能够搭配起来。正确的目标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在最后他会提出那个问题？耶稣，你是我们所期待要来的吗？还是在等待别人？为什么？因为哈，你看他到他派门徒去问耶稣的时候，他所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认为可能不符合他的理想。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刚刚所读过的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哈，他的两个门徒去找耶稣的时候，21节，七章21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两个门徒去找耶稣提出问题的时候，耶稣没有马上回答。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很细腻。耶稣没有马上回答，耶稣正在忙着呢。他忙什么？医病赶鬼。他是把他手边的那些病人医好以后才回答这两个门徒，那代表说耶稣很看重目前百姓的需要，而不是只是满足知识的满足而已。司洗约翰两个门徒来问耶稣有关道理的部分，知识性要满足，不是说不重要，可是耶稣没有马上回答。耶稣，所以这个21节讲，正当那时候两个门徒来，耶稣正在忙医病赶鬼，好了以后才回答。回答也是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告诉约翰，我现在在做什么。下面接着说，瞎子看见，瘸子的行走、哦、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哦、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好，我们先到这里搁置一下。两个门徒看到耶稣当时正在医治什么样的人，耶稣的工作性质，当时啦，医病赶鬼，还有让死人复活，死掉复活、哦、医病赶鬼，这里是身体上的疾病，包括聋子、瘸子、瞎子，身体上的疾病，耶稣可以医治人的肉体，医治人的肉体，把人的肉体上的不洁净啊，都处理掉，好，人平安。另外一个，死人复活，耶稣是生命的主宰，连死都不能限制他的工作，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最后一个，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穷人这里讲不是用金钱满足，有福音传给他们、哦、有世上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但是邻里很贫穷，有些人、哦、虽然物质很贫穷，心灵很满足、哦、所以在这里讲是这些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心理满足跟安息， 耶稣能够满足，等于是耶稣能够透过耶稣让他们跟天上的神有一个接触，有盼望跟神接触。所以这里大概是对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做一个三个很简单的分析，一个是肉体的疾病，一个是生命在耶稣手中，一个是让人跟神和好有盼望将来得永生。可是耶稣他要做的难道只是这些吗？不尽然，不尽然。好，我们再补充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里也是记录施洗约翰他的他的一个引介啊，引介啊。第四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要见神的救恩。这里是在讲到哈，如果从第三节这样延伸下来，就是介绍施洗约翰他来到约旦河一带，先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然后他要讲第四节以后再形容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然后第五节那里就很具体，他等于是在描述弥赛亚来到世上以后呢，他有几个形容，修直主的路了，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坑坑洞洞都填满，大小山冈要削平，你看这个都是克服的，你突出我就把你削掉，不平等把填满，弯弯曲曲的把你改革成为正常，这就是施洗约翰他心中认为弥赛亚来世上他就是要这样弯曲的把它修直了，不正的把它扶正，他就是修这样修平主的道，他认为耶稣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这样，因为要建立神国啊，建立神国他认为就是大刀阔斧的乱砍一通，所以他应该看起来施洗约翰他本身他的个性还有他的先讲的信息都是那种审判型的然后他后来他在这里宣告的弥赛亚 来以后工作就是这种的，就砍啊天平让他扶正啊，结果到他在监牢的时候，他所听到所看见有关耶稣的工作好像都没有改革呢，都是很善良的，医病赶鬼使人复活跟罪人吃饭，怎么没有那种削平一切什么什么不正确的，没看到改革。所以或许在他心中对耶稣会产生疑惑，就是说耶稣你今天所做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没有改革，你说要神的国进了跟以前好像差不多，整个放在眼前的事态没有什么改变了，就差不多啊，他认为说可能可惜了，我为耶稣做见证，可是耶稣不像我想的那种模式啊，他的模式就是这些圣经马太三章七节以后那一段还有这里这一段，或许他就认为弥赛亚的工作就是应该这样，今天要建立一个神国，那你要把旧的国度推翻掉废除掉，那没有看到耶稣好像政治上去推动改革，没有啊，也没有组织一个政党啊，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条规啊，顶多就是后来听到耶稣讲的登山宝训，那是神国的道理，也没有像我们一般社会上的政党，所以 耶稣的模式跟世上的模式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既然他施洗约翰先讲天国近了，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到了，可是耶稣既然在传的时候神国近了，没有改革啊，看不到推翻啊，那是不是我们错了？等于是耶稣的表现让施洗约翰不了解也不满意，因为他了解是应该是这样，可是耶稣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里是旧约圣经预言，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耶稣要做的工作。我们先看那个旧约的预言，然后再看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先宣告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在旧约。872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下面小字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心里贫穷嘛，就是谦卑了，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一段就是最出名的有关将来弥赛亚出现他要做的工作。我们会看到哈，第一节跟第二节前面几乎都是很好的，医好伤心的啦，叫谦卑的人能够得到好信息啦，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就是不自由的被魔鬼捆绑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还有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神的喜年的恩典的年度来到。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我们神报，所以将来弥赛亚就是耶稣来临的时候啊，他有两大类工作，一个是带来恩典救赎恩典，另外一个是审判。这里这是很，如果说我们把它分两大类，到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派人去问耶稣的时候，他还没看到那个报仇的工作，报仇就是审判，他还没看到，所以他会觉得说奇怪，弥赛亚工作应该有救赎，有审判，甚至审判更偏重。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他本身在传都是属于那种定罪型的，要悔改不然就是斧头放在树根上的，都是审判的定罪的，很严厉啊，他真的很严厉，不是说不应该严厉，但是他缺少一部分。好，我们再对照耶稣他出来工作的时候，耶稣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本身他也读到我们刚刚那一段圣经，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对照耶稣现在所宣告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谈两段，第一段是施洗约翰他所宣告的信息，神国他认为应该怎么样才实现，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推翻旧的政府等等。那耶稣来了以后他宣告，我们看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这里是耶稣的宣告，他引用圣经，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这一段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跟二节，我们刚所读过的。可是耶稣在读到这一卷的时候，他最后那个中间那个一个关键，神报仇的日子，那个报仇那个重点 耶稣保留，不是他删掉，他先保留。你想在约翰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是耶稣第一次来世上传福音，如果你一开始见面就讲审判，太早了，时间上太早。审判是不是当时阶段要讲的？当时是要大家悔改预备心，准备接受耶稣的救赎，耶稣是救世主，让大家预备心。所以当时耶稣所行的很多就是医病赶鬼，让人跟神这样联系，造成很好的关系。耶稣对那个审判的工作先阶段性的工作，他不急着马上行改革，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那审判可能换到比较末期，可能末期的时候会比较严厉一点。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读圣经，同样这一段以赛亚书，他就保留，他保留神审判复仇的日子，那个就是审判。所以他叫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说，你们将看到我所做的。告诉约翰啊，他是先知的，他懂那么多，在提醒他，他只是一时有点可能混淆不清，那么好的程度，你跟他点一下，叫两个门徒回去报告，你们看到什么？医病赶鬼，死人复活，有盼望。重新去思考耶稣的工作，目前阶段性的最需要现在是这样，救赎、安慰、医治。审判呢，不是不重要，以后一段时间。所以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在这里。那耶稣现在所做的呢，有人说这是怜悯式的，怜悯众人，他也要圣洁，要悔改，所以如果施洗约翰的模式是定罪，是毁灭性的要求圣洁，大刀阔斧乱改革，不要说乱改革，大刀阔斧的砍下去，那耶稣呢？目前没有，他是用怜悯式的要求圣洁，两个对比，两个都需要。结果约翰会站在他一方面的立场，单方的立场来看耶稣，他不了解为什么你现在不赶快行审判，当时也很多坏人啊，为什么不马上把他打击，让他死掉，很多人 跟真理对抗啊，为什么神不刑罚呢？他不了解。所以我们以上把施洗约翰他所宣告的，还有耶稣后来出来传福音所宣告的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发现差一个东西。施洗约翰他可能认为耶稣不足的地方，不合他心意的地方，是没有去审判报复这种很激烈的做法。那耶稣的事情我们了解，我刚讲那是阶段性，目前不急着这样，刚开始不是以审判的方式来进行。那如果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那施洗约翰他在道理的概念上美中不足，这是我的结论，美中不足。虽然他做很多圣工，很热心，很优秀，之前的道理概念也不错，可是有一个区块不足，道理的区块不足会影响他的风格跟形式，所以难怪他后来对耶稣产生疑惑，道理层面的不足，所以他产生疑惑，认为说是耶稣你吗？还是我们另外等别人？耶稣不用多解释，耶稣一样。我们看另外一个教训，就说耶稣那个施洗约翰派两个门徒来的时候，耶稣继续照常医病赶鬼，他不急着回答，让那两个门徒在旁边等，他们只是要求知，要求证。可是目前耶稣身边很多需要的人，所以神的道理给有需要的人，很急切的有需要的人，身体、心灵、生命有关系的。那如果是纯粹要满足知识性的，你先按在后面，没有那么急，不是说都不重要，那也是蛮关键的，所以我们看那个先后，耶稣处理好才告诉他的两个门徒，你们把所看见的回去告诉约翰， 还好约翰、哦、他在疑惑的时候、哦、他会派门徒去问，不清楚要问，对不对、啊、不清楚要问，你不可以说啊，耶稣所做的不合我约翰的意思啊，我就弃掉耶稣了，没有、哦、他真的不清楚，他就派门徒 去请教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你要 去探讨，去查考。可能有些人对耶稣的做法不是很满意、哦、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刚讲耶稣他读以赛亚书那一段有关弥赛亚的工作，前面很多都是医病赶鬼得平安，可是后面也有报仇审判，他很公义，所以不管是救赎或者审判这两部分他很均衡，观念很均衡，不可以偏向一面。当我们到底偏向一面的时候，你永远有缺失。所以我们 在教会里面谈，我们会过去谈我们教会为什么谈全备的教义，全备要很完全的，你不可以只偏一样。我在很多年前在台北教会、啊、碰过一个我们一个信徒一个长子的亲戚、啊、不过那个亲戚他是其他教派，也很热心、啊、他透过我们的信徒、啊、跟他介绍，他到台北教会慕道蛮长的时间。有一次啊，他跟我说，传道以后到 你们教会洗礼。那我知道啊，他根本不想脱离他本来的教会，他不想离开他的教会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到我们教会？他说你们教会有圣灵啊，洗礼能够赦罪啊。我说当你受洗的时候归属耶稣，也同时要归属这个教会啊，你也要接受其他的教义啊，洗脚礼啊，啊，圣餐礼那个你都要接受。他说那个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你们教会有圣灵，哈，因为有圣灵，所以洗礼有赦罪的权柄，哈。他说我的解读啦，他利用我们教会有赦罪的权柄，他来受洗以后，他的罪赦了，可是他不归入真耶稣教会，他还要在他原本的教会，因为他在那个教会他是一个 女性，他是那个教会的一个女执事。他还有侍奉，他离开那个教会他的职务就没有了，所以他不要脱离他原本的教会，他只要利用我们教会有圣灵，只接受单一种教义。我说这样不行。他很多次一直跟我说那个五大教义、哦、他知道。我说我知道，你知道，可是你不接受啊。他说对啊、哦、我说你不能偏只要一样啊、哦、你如果接受了这个教会，你要接受这个教会道理的教义、哦、你不可以说那我只喜欢某一样、哦、我就接受一样其他不接受，这样不均衡。圣经里面不是说那个没有翻过的饼吗？一边烤焦一边很熟的、哦哦、过热也不熟了，一边很臭大气啊，一边很深的，你要很均衡。当你偏向一边的时候，你这个信仰会偏重一方，不稳定。所以施洗约翰 还算不错，他虽然在监牢里面，他有一点不大了解，应该说有一点不大满意，不大谅解耶稣为什么到当时为止还不审判，这样很公义的手段他不了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对耶稣对教会对某些重要道理不大了解，就以偏概全就离开耶稣，这样很可惜、啊、如果真的有不大了解、啊、我们要进一步去探讨，求神带领我们、啊、神希望我们在道理上不是糊里糊涂，都是清楚的。所以道理是不断的学习。好，我们看一段圣经、啊、看一段圣经。先看刚刚那一段好了。刚刚那个路加福音七章最后哈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耶稣最后的警告、哦、针对那一段话以后，耶稣一种提醒，也是警告，不因我跌倒的，不要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气、 好，这是这一段耶稣的结论。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五十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章，我要用这一节做一个结论。用这一节做结论。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旧约圣经八百六十二页，八百六十二页，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里哈，两个啦，求神让我有受教者的舌头，基本上是一个受教者。好，用言语扶助别人，那是一种对别人的帮助。可是你要去帮助别人之前，你本身要成为一个神面前的受教者，对神的话你需要认真查考，你要开通耳朵，只有神能够开通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对那种圣经道理能够听得清楚。当你领受神的道理，你才有办法用神的话去安慰帮助别人，所以连带关系。那我们求神开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明白。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有不明白的地方，他真的派人去问耶稣，耶稣也给他回答，根据他所看到所听到的，并不很奇妙，只是他以前可能认为光是这样不够，其实耶稣那个报仇的部分，审判的部分，是在以后工作的阶段，目前还没有不是时候，所以这些他必须去了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今天可能在道理上，我们不见得说全部都很清楚，但是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直弥补道理的不足，让我们的道理能够认知上都是均衡的、全备的，越完全越好，而不要只是断章取义的取了一部分而离开耶稣，这样就很可惜你过去的信仰。所以我想下午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用施洗约翰的事情来做大家的参考。我们再来唱诗，436首。